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人权谎言与真相，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近日，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资产。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年早些时候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
第74届联合国峰会9月23日至28日在纽约召开，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对面的哈马绍广场连续五天和平请愿，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及领导人共同关注，制止中共持续至今已超过20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强烈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滔天罪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9月27日，美国商业新闻时英报道了中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摘取器官的悲惨事件，指中国大陆有庞大的器官黑市。
9月24日，英国伦敦独立调查机构独立人民法庭资深律师哈米德·萨比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介绍了调查结果。他说，中共当局正在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中以工业规模收割和出售人体器官，将活生生无辜无害和平人的心脏和其他器官切走，这是本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事实证明，中共毫无疑问地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联合国成员国有法律义务采取行动，面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这项指控。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9月26日刊登记者扎格瑞·埃文的文章说，人权律师哈米德·萨比指控中共政权谋杀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少数群体，摘取他们的器官。他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此指控进行调查。
美国福克斯新闻9月28号报道了关于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峰会期间呼吁停止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新闻。
印度电视台 TV9 Paridaras 记者在镜头前对电视观众说，我们来到这里做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团体请愿的后续报道。当我们听说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迫害事情之后，我们都对中共政府的所为感到震惊，尤其当我们听说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的消息，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人都是人，我们如何能相信在一个文明社会里竟有这样的行为发生？只因为这个群体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相信这种行为必须停止，我们必须支持法轮功。
9月26日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外集会，责令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在香港雇凶袭击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当天，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大楼举办年度中国论坛，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演讲中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9月28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制造暴力，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并致其受伤流血事件。集会主持人介绍，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每年依照往例都会举行十一反迫害集会。9月24日下午，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女士在和警署交涉10月1号游行事件后，返回途中 遭两名蒙面暴徒袭击。同一天，香港民主党议员邝俊宇及香港苹果日报女记者接连遭到不明人士暴力袭击。香港一天内发生三起暴力袭击事件，分别针对民主派议员、法轮功学员廖女士和记者，震惊外界。
9月28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谴责中共在香港雇凶袭击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及制裁中共。抗议活动开始不久，从中使馆的院子里传来了刺耳嘈杂的声音，多个高音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一系列的歌曲，学员们不为所动，在风雨中继续平静祥和地打坐练功，同时给过往路人及执勤警察讲真相。两位瑞典中年女士看到眼前这一幕很惊愕，感到气愤又可笑。其中一位说，原来中共如此的卑鄙，看来我们西方人对中共的理解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完全低估了中共邪恶的程度，你们法轮功学员做得好。
9月28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办反迫害活动，很多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过往民众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功真相展板，与学员交谈，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签名支持反迫害。有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示范练功动作觉得好，询问练功地点，希望学练法轮功。
9月9日和9月30日，法轮功学员在海牙荷兰众议院外举行了两次活动，呼吁荷兰政府就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进一步予以谴责。荷兰最大电视台之一 RTL 新闻9月30日报道了对 CDA 党外交部事务发言的议员万赫尔福特先生的采访。在采访中，万赫尔福特先生要求荷兰政府向中共施压，中共必须对各方就其火灾器官的指证作出解释。
9月2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活动，向德国民众和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传递法轮功红传世界的讯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很多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一位德国小伙子得知中共系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几乎要叫起来了，太邪恶了，这样的政府怎么能跟他做生意？他马上问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当学员告诉他可以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的继续迫害，他马上就签了名。
9月28日下午，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为声援3亿4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在中区唐人街拉起真相横幅，筑起勇气长城。学员们给路人发放真相资料，向中西方友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的真相。来自重庆的一位先生来到学员面前说，这个共产党真的太邪了，百姓没有一点自由，你们在这里揭露中共的邪恶太好了，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看着吧，中共太邪恶了，很快就垮台。他还说，我在国内就接到劝三退的电话，我一下就退了，早跟中共断绝关系了。
在近日结束的第三届威尔士国际电影节上，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出品的最新影片《归途》备受瞩目。影片中男主角姜光宇荣获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电影节主办者、评审专家和电影同行称赞法轮功学员带来正向能量和信仰力量，他们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故事。著名作家、第三届威尔士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凯瑟琳·约翰认为，《归途》是一部关于非常重要故事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电影，能帮助更多人了解当今中国发生的事，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
2019年9月下旬，台风即将登陆台湾前夕，时而狂风骤雨、倾盆大雨，时而阳光乍现。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摆设好展板及真相材料，迎接往来行人及游客，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居住于附近的邱先生冒雨而来，我就是知道你们法轮功会来，风雨越大越要来，这就是坚持，这个精神是最了不起的，所以你们这个点儿一定要有人在， 我很佩服你们，我就是来给你们打气的，继续加油。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胡少北、刘颖、张东青于2019年8月21日被朝阳县法院非法开庭。9月16日，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这三名法轮功学员已上诉到朝阳市中级法院。
河南三门峡市法轮功学员季春梅2018年10月16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三门峡市看守所，现得知已被秘密判刑8年，接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五位法轮功学员展中香、周军、周玉香、张俊英、王增美9月24日被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青岛金默浦东看守所。25日，展中香的家人去人照派出所讲理，却遭到殴打。展中香儿子的眼睛、鼻子被打得出血，身上多处伤痕，已到医院做了相关检查及鉴定。
吉林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分局2019年8月15日出动约几百警察，包括国保大队、巡警、交警、梨树辖区内派出所等，绑架了至少30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法轮功学员孟祥奇家3代被骚扰，9人被绑架。据悉，这次绑架迫害是根据长期网络与电信的监控及跟踪实施的。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29日，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南部的民众会议中心召开，13位中西方学员发言，交流了他们在大法修炼中身心获益及在正式大法救度众生实践中的修炼心得。杰森是一位高级研究员，他一家五口都是大法弟子，他和大家交流了几年来他们全家持之以恒去景点讲真相过程中救人的喜悦，也有遇到挫折时的烦恼，但他们信师信法坚定的心从不动摇。
9月29日，澳洲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墨尔本年度大型农展会，在当天的两场盛装游行中做压轴演出，获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赞誉，不少观众全程录像，观众认为法轮大法的真善人原则对当今的社会尤为重要，是人们应该倾尽全力追求的价值。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9月27日至29日举办健康博览会，在众多的展位里，法轮功尤为醒目，人们纷纷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不一会儿就写满了几张纸。得知这么平静祥和的功法目前在中国竟然遭到了当局的打压，人们义不容辞地在请愿书上签名反对迫害，支持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
9月28日，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举办人民聚会，活动旨在分享社团理念和实践，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市民介绍法轮功。
9月20至22日，挪威斯塔万格市的几位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地每年一度的健康生活博览会，并进行了2次主题演讲。
9月21日，印度班加罗尔的学员应邀来到克里希尼亚切蒂珠宝公司，为其所有员工教授法轮功功法。
9月22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举办了讲真相征集塑浆签名的活动。
9月28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弗里蒙市的图书馆举办义务教工班，来学习功法的各族裔居民或随家人或带孩子3322而至，络绎不绝。当天，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还参加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一路受到观众的欢迎及赞扬。市议员拉杰查哈尔斯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棒，我见过法轮功学员，我知道法轮功学员打坐修炼，等我有时间我也要学打坐。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八月份，548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2019年八月份，中共以70年大庆维稳等为幌子，继续抓捕、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民慧网信息统计，八月份至少54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15人遭骚扰，53人被非法判刑，40人遭非法庭审，72人遭强制洗脑，71人被批捕构陷。被绑架的学员中，170人已经回家，1人正念走脱，3人失联，240人被抄家，4人被迫害流离失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杨胜军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八月份，有52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被骚扰16人，被绑架36人，年龄最大的86岁。四川省凉山州岳西县8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玉森被非法批捕，李玉森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冕宁县看守所。迫害遍及中国大陆的27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绑架最严重地区：山东省101人，吉林省76人，新疆68人，河北省53人，黑龙江31人，湖北省27人，辽宁省26人，四川省23人。绑架最严重的城市：潍坊市57人，长春市37人，乌鲁木齐25人，新疆石河子市22人，佳木斯20人。2019年一至八月份，中共警察至少绑架3628名法轮功学员，骚扰1949人，对至少49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非法庭审513人次。正常国家的人都无法理解中共的治国理念，与其说治国理念，倒不如说整人手段。哪个法治国家出现过下达指标抓人的事？哪个国家的警察为完成指标得到奖金去滥抓无辜的好人，完不成指标被罚款的呢？而这在中共当权下的中国则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其恶行被曝光后的今天，这种违法犯罪的行动仍在继续，这不是公然与法律对抗、与人为敌、以政权为挡箭牌的恐怖黑社会组织有恃无恐的为所欲为吗？公安这样执法犯法，只能加速中共的灭亡。8月22日上午，四川省彭州市三界镇洪家村治安人员李老三和村上文员邓小丽带领三界镇派出所警察3人，其中有王晨曦，再次闯入本村法轮功学员胡昌七家骚扰。他们5人强行把胡昌七绑架到三界镇派出所，强行按手印拍照。下午，王晨曦、廖仁川、焦杰、陆连真5人把胡昌七拉到彭州市拘留所拍照后，又拉到彭州市结石医院检查身体。期间，听彭州市蒙阳镇派出所警察对三界镇派出所警察说：“你们有多余人员就卖给我们，500元一个人，他们抓够人数有奖金。”拘留所一吸毒人员杨丽说：“他已4个多月没吸毒了，警察为了充数又把他抓进拘留所，后转入看守所关押。为了充数，警察强行把胡昌七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5天。警察王晨曦的警号是077164，警察廖仁川的警号是131023。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邵大夫被绑架后，为了迫害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国宝派200警力列了200人黑名单进行迫害。今天的中国大陆警察已经成为中共迫害好人的黑社会的老大。
南京邮电大学女学生在宿舍练功被非法开除。南京邮电大学今年20岁的女学生晚春晓在宿舍练法轮功遭威胁恐吓，2019年7月4日被学校非法开除。晚春晓黑龙江哈尔滨人，201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修心做好人。2018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2019年5月1日，在宿舍里练功，被室友举报诬告给辅导员，辅导员找他谈话，逼迫其放弃信仰。晚春晓拒绝，辅导员上报到学校保卫处。2019年5月12日，晚春晓被学校保卫处高压威胁恐吓， 当时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陈鹏，是治安科的，在电脑打字做笔录。还有一个叫殷云林，是保卫处处长。晚春晓坚持对他们说，法轮大法是正法。5月13日，晚春晓被迫违心地写了所谓保证书。他们还搜走了他的大法书和资料，交给了南京县林派出所徐静。5月28日，南京邮电大学对晚春晓作出留校查看一年的处分。6月初，在自责的痛苦之中，晚春晓决定否定之前写的所谓保证书，再次开始在宿舍练功。保卫处再次找他谈话，晚春晓坚持练功没有错，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何况是修心向善，声明所谓的保证书作废。7月1日，学校学生处和保卫处再次找晚春晓谈话，学生处处长劝他自己退学，否则学校开除。晚春晓坚持信仰法轮功没有错，拒绝退学。当时辅导员更换，两个辅导员都参加了所谓谈话。7月4日，晚春晓被南京邮电大学非法开除。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更何况晚春晓是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练功净化身体，何错之有？南京邮电大学相关人员为了手中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良知，沦丧自己的道德，迫害好人。
曝光福建福清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攻坚组。福建省的福清监狱设立的攻坚组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机构。该机构于2009年由闽西监狱迁入，常设在福清监狱的高危监区内。高危监区内关押的人，根据监狱规定，必须是严重违反了监规，是指一次性被扣三分或三分以上的犯人，或在狱中再次犯罪被调查的在押犯人。通常有三种整人的方式，一是禁闭，二是隔离，三是严管。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无需任何规定，多数先关在出监队搞的洗脑转化，只要是经谎言欺骗恐吓威胁无效果后坚持信仰法轮功不放弃信仰者，就转入高危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被关入高危监区后，通常被关在严管区和隔离区，恶徒利用对睡眠、饮食、洗澡等加以限制的办法进行迫害。例如，睡眠每一至两个小时叫醒一次，说是点名，指使其他犯人经常恐吓甚至打骂学员等，制造压力及紧张气氛。他们利用谎言欺骗、恐吓威胁、暴力三步迫害法轮功学员。2014年10月8日下午4点左右，在福清监狱高危监区，在狱警的授意下，犯人陈俊斐带着四五个犯人把法轮功学员左福生打成重伤，左眼被打瞎。狱警当时在旁边看着，不但不阻止，还把重伤的左福生吊靠了整整六个小时。福清监狱的攻坚组具体实施迫害者目前有五人组成，主要负责人邱庆学，监狱教育科主任，组长黄义感，组员何芳、朱信斌、陈志明。策划针对法轮功学员具体迫害的方法手段多数出自恶警何方。攻坚组人员在管理上与其他普通狱警不同，直接听命于福建省监狱管理局教育处副处长冯宁生。
理智对待和保护同修的信息。前几日我弟有同修在早上贴真相资料时，其中一人被绑架到派出所，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两把钥匙，并逼迫其说出两把钥匙的地点。无奈之下，其说出了没被暴露过的两套房子的地点，警察非法抄了家，造成了损失。以前就曾有过多次恶警逼迫同修说出电话、房子地点等等这些事情，有同修为此失去肉身的，有被牵连的等等，这里教训已经很多了。个人认为，理智地对待同修的信息，平时也应注意安全，以法为师，在最后的时刻不要再给邪恶迫害的机会，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7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共前国保队长问，我该如何赎罪？明慧记者张运多伦多报道。据明慧网报道，近日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甚至冻结资产，希望所有相关人员引以为戒，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任何迫害行为，并记录举报他人之恶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好的未来。很多明白真相后的民众都纷纷做三退，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目前的三退人数已达到3亿4000多万。中共前国保队长问，我早不干了，我该如何赎罪？河北省一位姓李的国保队长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劝三退电话，他说，我早不干了，我知道共产党很坏，不干一件好事，不说一句真话，天灭他不关我的事，因为我现在下海赚钱了，我赚够钱只想让家人都出国，至于是否天要灭他都跟我没关系了。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说，你想得福报脱离共产党就得做三退，你之前还是国保队长，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你是要赎罪弥补的，就跟欠债要还一样，因为大清算到来时，不管你是现在欠的还是以前欠的都要还的。他问，那我该如何赎罪呢？法轮功学员李女士告诉他说，你给你的以前国保队的同事打电话呀，要他们善待法轮功学员，在自己的范围里能释放他们就释放，你现在对共产党的认识这么清楚，你就告诉他们不要再给共产党卖命了，天灭中共灭的不是空架子，中共是每个成员组成的，给他卖命就是成员，最后就跟着遭殃了。听完后他一点都不含糊地说，好，听您的。他自己最后也很爽快地做了三退。河北省委党校干部三退后连说两遍，非常感谢您。河北省委党校干部黄女士开始接到电话时，还没等学员往下讲就喊，又是骚扰电话，你烦不烦啊？听到法轮功学员王女士平静地说，我打电话过来只是希望你和你的全家人平安吉祥，想跟你说一件为你好的好事。他大声地说，那你说吧，快点讲。他认真地听着法轮功学员给他讲天灾人祸的原因，讲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讲法轮功的真相和三退的意义。他听着听着就跟着法轮功学员王女士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用化名美元退出了党团队，连说两遍非常感谢您，还说要跟法轮功学员王女士保持联系，希望能再给她打电话。退党热线势不可挡。退党热线的王女士说，现在民众三退是势不可挡，很多大陆民众都主动打来电话做三退。来自湖南省的冠先生主动打电话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他直接就说，共产党就应该彻底消灭，他就是一个无耻下流的政党，我非常唾弃他，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才是最邪恶的，他就是个大坏蛋。冠先生非常爽快地做了三退，并帮助儿子也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当法轮功学员告诉冠先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时，他表示非常赞同，并说，我记住了，谢谢您。三名来自广东的学生打电话到退党中心，他们表示不是很了解为什么要三退。法轮功学员很耐心地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讲到了和他们一样大的香港学生，共产党使用暴力镇压和平请愿的香港市民，现已有多名香港民众死于暴力。当听完学员讲述的事实后，三位学生很震惊，共产党真够坏啊。最后这三位学生都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
人们心中自有一杆秤， 大陆来告。720以前，我处有八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六人都参加过师父亲授的传功讲法班。修炼之后，正如师父讲的一个例子那样，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引自转法轮。我们身体上的变化，思想上的升华，各个方面的表现，这是有目共睹的。从这些方面的变好，都知道是练功之后所出现的，为此在他们心中都有一杆秤。610为了防止我们上访，不准我们回家，上级要求必须是一名党组长和班组长看管。一天上午，协党的组长拿鸡毛当令箭，厉声厉色地训责我。我心平气和地说，我们是同办公室的，我的一切你不是不知道。国家允许练的时候，你见人常说某某的身体全靠练法轮功练好的，身体好了，人也变得温和好看了。今天你怎么了？你真会见风使舵呀。为了你好，劝你少说点不该说的。他突然像着了魔似的大叫，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越说越来劲，声音越来越高，吼道，你在办公室天天骂党。此时我的声音也相应提高道，你无中生有。班组长见状急了，对着他说，你怎么乱来了，乱七八糟胡说些啥，领导没有叫我们这样，只是看着不出事而已。几个小组的同事闻声围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指责他，你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你是什么德性，他是怎样的人，全处的人都清楚，你有他好吗？不愧是个母宝宝，平时人们给他取的绰号等等。同事的一位同事是一位中共老干部的儿子，知道许多协党内部的丑事，指着他说，你的心太坏了，某某指我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协党什么，天天骂共产党的是我，你不明摆着是落井下石吗？全组的人都不喜欢你，搞活动都不要你参加，还是他替你说好话，教大家不要这样对待你，你真是忘恩负义之人。2001年，我被非法判刑3年，那时丈夫下岗，孩子正在上大学，这一下全家失去了生活来源。在牢里，全组同仁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们全组人员牵挂着你，想着你在时的情景，没你，小组失去了往日轻轻松松愉快的工作气氛，现在全组死气沉沉，闷得慌，不知往日的欢乐是否会再来。另外，你目前的处境使全体同事为此而担忧，你是你们家唯一的生活来源，母老师知我丈夫下岗，孩子上学，这3年你们怎么过呢？因此全体同事商量决定，大家自愿出钱，让你们度过这几年的难关。收到此信，我为他们不怕受牵连无畏的精神、伟大的善举而落泪，为他们能分辨是非善恶，为他们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下选择帮助大法弟子的大善之行而高兴流泪。当然我不会收这笔钱，他们的心领了。此信也感动了狱警，为此他们没有向我施加暴力。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九旬母亲股骨颈断裂，念法轮大法好，一跃痊愈。江苏来稿，我在1996年就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20多年来见证了无数大法带来的美好和殊胜。今天我就讲讲大法在我母亲身上展现的奇迹。2006年我母亲已经90出头了，我父亲去世得早，我们兄弟三人住着离得都不太远，他在我们兄弟三人处轮流住。我母亲为人善良，虽然没有机会读书，但认识不少字，尤其对听过的传奇故事、民间流传的评书，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并经常讲给孙辈们听。 每当他住在我这里时，我经常给他讲大法修炼的事儿，大法真相，他很认同。一个夏天的午后，有很多的衣服晾在门前的铁丝上，平时我们都不让他去收。他年轻时裹过小脚，加上年纪大了，走路不是很稳。那天他突然自己去收衣服，从铁丝上拽衣服时，人没站稳，脚下一滑，一下子仰面摔倒。我和妻子听到动静，赶忙过来，将他扶起来时，他就感觉股骨处痛，无法站立。我感觉情况比较严重，就把弟弟也叫了过来，用平板车将母亲送到医院。在医院经过拍片检查，诊断结果是股骨颈断裂。医生说，这么大年纪，手术风险太大，只能开点药，保守治疗。自然愈合是不可能的，以后没法再自己走路了。我只好将母亲用车又拉回家。我以前告诉过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来后，她只能一直躺在床上。我叫她只要清醒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很相信，念的时候很虔诚，念的声音非常大，几乎是喊出来的。不仅屋外，连外面的大路上都能听到。连续几天，我都能听到他经常在连续不断的念。由于不能站立走路，上厕所需要有人把他抱到马桶上。记得是第三天的晚上，我从外面走到他的房间，看到他正在回到床上。我大吃一惊，就问他，你自己不能下床，刚才干什么了？他说，刚才我扶着床下来解手。虽然马桶离床不远，我还是难以置信，他竟然能自己下床上厕所了。他好像已经忘记自己的腿摔断了。他白天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发现他的疼痛显著减轻，情况在不断好转。又过了几天，弟弟执意接母亲去他那里。我嘱咐他现阶段让母亲多卧床休息，上厕所的时候需要有人搀扶。一个星期后，弟弟打来电话说，母亲已经能够下来走动，还去观看邻居打牌了。到一个月的时候，母亲已经行动如常，和摔跤以前完全一样了。老年人骨质疏松，摔跤很容易发生股骨颈骨折。通常的治疗方法是做手术换成人工的关节，这是比较大的手术，年龄太大的人往往承受不住手术对身体系统带来的冲击，只能保守治疗，止痛消炎之类，但再也不能自由行走了。因为股骨颈这个位置是活动的，无法用石膏固定，很难自动愈合，更不用说年纪大的老人了。我母亲已经九十高龄，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虔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一个月的时间就奇迹般的恢复正常。
因果报应分毫不差，黑龙江来告，因果报应真是随时可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公安分局大庆派出所这些年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做了不少坏事，一些警察也因此遭报。这篇文章是当年给这个派出所警察做饭的一位老人的一段回忆。在迫害初期，大庆派出所的指导员叫李亚军，本来是个挺老实的小伙子，可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就变了。他领着派出所警察去抓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学员按到椅子底下，用穿着皮鞋的脚狠踹，左右打嘴巴子，一边打一边骂。几天后，李亚军的手和胳膊开始发麻，他还不悟，继续作恶。约于2000年初，39岁的李亚军得了脑血栓瘫痪，后来他病得越来越重，老婆也跟别人跑了，照看他的老爹没多久也死了，最后李亚军因脑血栓死了。还有一个警察叫陈叶荣，他抓法轮功学员，打法轮功学员可凶了，后来陈叶荣得胃癌死了，死时才40岁。当时这个派出所由于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省公安厅的领导来视察这个先进单位，厅长问一位给派出所做饭的老人，你在这做饭给你多少钱？老人说给3000元，并说自己有个好身体是因为练法轮功。派出所所长赶紧背后对厅长说，这个老太太不练了。省公安厅的人员走了以后，所长安忠诚大骂老人，骂完后上楼去，然后就吐血了。以上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发生的迫害及报应，在全国有多少派出所呀？那真是数不胜数的。多少人只顾眼前的利益而造下大罪业，希望还参与迫害的人赶紧停止迫害，为了你自己，也为你的家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人权，谎言与真相，作者佚名。前不久，中共的人权白皮书声称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取得如何如何成就。然而在公民没有任何言论、新闻、信仰自由的前提下，谈论人权根本是自说自话。中共一手控制着暴力工具枪杆子，一手控制着舆论工具笔杆子，无论报纸、电视、网络，只不过是中共伪光正的喉舌而已。然而当揭开历史迷雾之时，中共从上至下的封锁事实、枪杀真相的内部程序令人震惊。一、二号病的由来。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大饥荒，是中共发起的大跃进导致的人祸，而不是天灾。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们只听说3年自然灾害，却并不知情这3年全国并无真正的自然灾害，而更不知道仅仅2-3年间，由于饥饿死亡人数竟至数千万人。那么为什么从1959至2019年的60年间，人们对于3年大饥荒致使大量的人失去生命却知之甚少？甚至当谈论起由于饥饿死去多少人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呢？因为当时饿死不能叫饿死，而是叫二号病。1960年4月26日，经中共卫生部发密集通知，令各地卫生部门今后对因饥荒造成的浮肿患者，诊断书中一律只能写为二号病，中共卫生年鉴三卷1985版。大饥荒期间挨诊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申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晦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3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有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由于过度的饥饿，一些地区出现人相食。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3年大饥荒中，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19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为孤儿，外流11940人， 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消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 57.43 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多年以来让大陆民众深信不疑。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大饥荒时期中共拒绝了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其中1959年与1960年中共净出口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至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对于世人的生命是何等的漠视，对于真相的封锁是何等的密室。一句三年自然灾害，让由于饥饿而死去的3000余万生命竟没有任何交代。二，现在日子好了吗？1949年开始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浩劫，致使民不聊生，百业凋敝。中共为延续其对于大陆人民的统治，把土地可以承包，企业可以民营，哪里没有中共，哪里就有生机，在大陆几乎成为民间的一个共识，只要中共不插手，这件事就能办成，只要中共要上规范，能办成事也要荒废。中共的人权白皮书号称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大家知道，对于普世价值而言，正常的社会公民还应有生命权、财产权、尊严权和公正权。有人张口闭口，共产党给的钱，我花的钱是共产党给的钱，共产党的钱哪来的？早在2014年，世界银行就指出，中国总税率64.6%，远超欧美发达国家，而专业的经济数字更显示，中国的企业所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而个人交的税，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全部加在一起，中共政府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这两个数字是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的最高，没有一个国家敢收这么高的税，中华5000年历史也没有一个朝代敢收这么高的税，结果我们这个时代有。即便百姓手里这点钱，中共靠印钞票发展经济，让票子越来越毛，逼得人们只能买房保值。2018中国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规模为161.7万元，在这些资产中有近80%是房产。老百姓掏出储蓄当首付，甚至花光所有积蓄买商品房。中共央行资料显示，2007年末居民的消费性贷款只有3.27万亿元，而2018年却达到了37.8万亿元，增长10倍，主要是用于住房消费，住房成了压在百姓头上喘不过气来的大山。上面说的是城市，那么农村呢？不用说，收入、教育、卫生都低人一等， 也不用说由于户口限制，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落户，就单说孩子无法在城市上学而导致的留守儿童这一项。在中共官方2013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推算，中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万，报告的公布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此后类似的报告再也没有公布。2012年11月有五个留守儿童在一个垃圾房内用煤炭生火取暖，不幸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5年6月贵州毕节同一家庭的四个留守儿童年龄从5岁到13岁服用杀虫药自杀身亡。对此现象，北京青年报发文说，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很严重。根据研究人员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贵州和安徽两地，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 12.88% 和 20%。 中共口口声声说人们吃得饱穿得暖，然而却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农民成为事实上的贱民。三、宪法中的自由在哪里？人除了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求。在宪法中虽然写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然而中共却让整个社会沦为财富、金钱的阶下囚，对于言论、信仰则一概封杀，与1950年的镇反、反右等等运动整人没有什么两样。最近湖南维权人士王美瑜在衡阳看守所不明猝死，他的妻子曹曙霞相信王美瑜是被迫害致死。王美瑜去年曾在衡阳、长沙等地举牌，要求没有合法性基础的中共下台。今年7月8日在长沙火车站被警方以寻衅滋事抓捕，关在衡阳看守所，仅仅两个多月王美瑜就被死亡。举个牌子要求选举就被抓被关，哪里有民主，哪里有言论自由？不仅如此，还剥夺了他的生存权。1999年至201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中，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更多，每天都有被抓被关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大量证据证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了各种酷刑折磨，还犯下了强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根据明慧网的消息来源，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的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只因为信仰就遭到中共的非人对待。据法轮大法明慧网公开资料显示，被中共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就有4361人。此外，在明慧网已查证的案例中，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有86050人被绑架，28143人被非法劳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809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酷刑迫害的总人次518940。中共的迫害造成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广受歧视、失业、失去收入，长期遭受精神迫害、家庭破裂、伤残、死亡。在九平编辑部出版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这样概括：前30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做得越大。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30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前30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 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得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三十年有亩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多少人，搅动起多少仇恨。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多年一切向前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这样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可以一直比较下去，然而没有必要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逆天毁德、灭绝人性的邪恶本质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是一句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大实话。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正念过关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6日。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关于病业方面的一些交流文章，我的感触很深，我自己在过关中也深有体会。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前提是大法弟子正念足，正念是关键，尤其矛盾或磨难突然来时的第一念最关键。每前进一步，受挫受阻时的第一念特别关键，一念之差，结果是人神天壤之别，差距之大，值得深思。总结自己在磨难中过关的一些感悟，与同修交流。第一，第一念立即解体邪恶、邪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赶快求师父加持。第二，坚信自己能行。我自己来，我一定能行。难肯定是难，难行能行，不能行也得行，爬也行，摔倒也行，坚定坚信自己一定能行。每前进一步，任何活动，当然包括学法、练功、发正念，真能做到，就会迎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三，不向外求很主要。有一点向外求，自己正念就不能立刻劈山，希望得到帮助，但绝不能依靠帮助。不管是夫妻、子女、亲友，还是同修，发正念也好，来拉你也好，扶你也好，只能心里感谢，不能有一点依靠。第四，千万不能消极，不能气馁，不急不暴，不气不泄劲儿，不能说自己不行，这不行那不行，一蹶不振，怕疼，怕吃苦，老想松下来休息，那就不叫闯关了。一定不能自卑，堂堂正正的修炼。第五，要乐观，再痛苦也要乐观，这是意志坚强的体现，这是练筋体。不能怨，不能有一丝一毫怨气，不能埋怨别人，觉得委屈，心里不平衡，而产生妒忌心。越在痛苦中，学会理解别人，原谅别人，宽容别人， 别人有别人的难处，可能一时照顾不到，不抱怨，不动气，不指责，守住你的善，善解人意，已在此层次之中了。更不能有抱怨师父的心，特别是长时间过不去的，要特别注意。其实师父看我们最亲，给我们的最多，替我们承受的最多，比我们自己还珍惜自己。师父时刻就在我们身边，等着我们心性的提高。第六，要经得起亲情的考验。作为亲人朋友，为了你，为了他，为了家庭，为了亲情，叫你到医院，不管是劝说、激将说，还是指责，是气是恨，是讥是要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这是人之常情，但自己如果为了情面动了心，往往多数都上了当，打了败仗，发自内心坚守。按照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峰回路转，邪恶就没招可使，你就战胜了邪灵。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第七，不要有怕心。怕也是执着，怕就是把自己当作常人，怕就能把病压进去。要相信师父讲的，真修弟子没有病，要相信自己是真修弟子。作为真修弟子，磨难是检验心性的标尺，是过关的机会，是提高的台阶，是铺回家的路，是考验我们否定旧势力、解体邪恶的能力。能不能利用向内找这个法宝，看是什么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从根子上挖掉它，发正念效果更好。真能这样，业力也消了，身体也净化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功也长上来了，回家的路也近了，把坏事变成了天大的好事，这才是师父所要的。第八，要从法上认识法，明白基本法理。人是有罪的，人人都是业滚业滚来的，修炼就得在磨难中修炼，就得能吃苦，就得有痛苦，就得能承受，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人成神就得有考验，就得严肃对待，舒舒服服的在那修炼长功，哪有那个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转化你的业力，长你的功。从根本上还要明白，师父多次告诉我们，把720以前的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我理解，我们应该有能力破除邪恶，解体邪恶，保护自己，助师正法。我们得有那么高的智慧，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强的正念，得纯到那个程度。达不到，正是我们的差距。我们就得多学法。师父讲了那么多法，我们从头至尾静下心来多学几遍，才能领悟师父讲的法理，就能促使我们实修，促使我们精进，促使我们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宇宙中第一称号。创世主选择了我们，师父相信我们，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我们行，我们一定能行。同修精进吧，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坚定正念，万古艰辛，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这是我修炼中的一点收获，愿向师父汇报，愿与同修交流，望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